好，我们接下去啊，再看所谓若欲饮食无度者，说饥渴因病报。那么饮食无度啊，这个是有点不像我们平常说好吃或者是贪吃多吃一点，这还不算是饮食无度啊。饮食无度呢，这已经是有点这个病态了哈，就是对这个食欲呢哈不能够停下来哈。所以像我们这个，我看在我们美国这种情况可能不少，不然怎么那么多人长那么胖？这个 obesity 在美国好像是已经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好像比例相当高，是不是超过有多少？60%，对不对？我知道50%以上，50%以上是绝对有，是60%以上啊，是60%以上啊啊。其实这个是真的是，你看到你到那个市集里边，那个 shopping mall 里面什么去看了，很容易就看出来了哈。本来呢，这个你吃多了东西哈，照我们一般这种健康的这个原则来讲的话，就是已经会生病哈。那么会变胖，或者是如果说是有些人呢，这个所谓的喝酒喝得厉害，就变成所谓的这个酒鬼啊，变成酒精中毒啊。本来身体上就已经会受到这个果报了，那么他这个讲这个饥渴因病报的话呢，有些也是现世的了，就是说你得到这个啊喉咙啊这些方面的毛病，不能让你吞东西下去了，或者是饥渴。那么这个饥渴的话呢，很多时候是或者是下一生，那么这里边呢就让我们想到所谓这个鬼道啊，鬼道里面一个很通常的现象就是饥渴啊，饥渴，所以。吃太多了会变成饱死鬼，呵呵，会变鬼道去。若遇这个田猎之情者，说惊狂丧命报。田猎就是打猎了哈。那么他这里说过田猎之情呢，就是说他去打这个猎呢，也不是为了他这个，有些人打猎是为了生活啊，据说就是要去以这个打猎为生。那很多时候呢，这个所谓田猎之情呢是什么？是去一种游乐，好像古来这个帝王呢都会去狩猎，对不对啊？是把它当成一种游乐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造的业呢是很重的啊。说得到是这个惊狂丧命报啊，因为你以这个杀啊，这里面也牵涉到杀生嘛，对不对？你杀这些动物啊，以杀这个动物为一种乐趣啊。那么动物在逃跑被杀的时候呢，充满了一身这种惊恐的气氛啊。那么照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惊恐的气氛的话呢，也可以啊，这个也可以这个放射到我们身上来啊。那么再说的话呢，这些你常常这个动物被杀了，有很多残忍的这些这种啊这种镜头出来，那么这些镜头的话呢，我们都看到了，那么不知不觉的呢，也变成了啊吸收到我们的这个内心里边去。那么都是会影响到呢以后我们这个的果报啊。那么有些呢是说这个所谓惊狂丧命呢，就是他这个自己呢会像忽然间像发狂一样啊，结果就死掉了啊，这样受伤或者怎么样死掉了啊，也是在一种惊狂之下呢而死亡。那么有时候呢我们知道呢，根本在某些情况之下，甚至有时候是被这些禽兽们的一种报复啊，禽兽也会报复的啊，他们有时候只是做不到而已，做得到的话呢，禽兽也会报复。若遇这个悖逆父母者呢，说天地灾杀报。悖逆父母就是讲我们讲的不孝顺啊，悖就是违背了啊。那么对父母呢，不但违背，有时候还虐待啊。那么这些呢，很不幸的就是说呢，那么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哈里边呢，这种事情呢，我们还常常看到，常常听到啊。所谓天地灾杀，就是被天然的这个灾害呢，受到天然的灾害而丧命的啊。那我们常听说这个不孝的儿子要被雷打啊，天打雷劈啊。这个雷打呢，就是一种天灾啊。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可能这个大家这个防护的比较好，雷打的情况比较少哈、啊。所以你不孝的话，大概也不容易被雷打死哈、啊。可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地震啦、啊，或者是啊。这个 flood 的淹水啦啊，有时候像这个山崩啦啊，或者你在外边去玩耍的时候，这个雪崩啦啊，滑雪的时候雪崩啦，或者有些地方这个火山爆发了哈、啊，这些都算是天灾啊。那么也还是有很多机会的。悖逆父母，被这个天地灾杀，这好像有点我们中国人这个思想在里边，说这个不孝顺呢、啊，这个 像是天地天理不容，所以天理不容的话呢，不要别人来这个修理你了，这个老天就要修理你了。若遇烧山林木者，说狂迷取死报。烧山林木啊，野火烧山，这个在我们住在洛杉矶人来讲的话，这个感受就特别强烈了哈。我们每年啊都会碰到这个火烧山的情况，而且一烧就是那么一大片啊。那么这一大片山里边，你看我们洛杉矶这里呢，树木是不怎么多啊，都是一些野草比较多一点。可是虽然是野草，里边那些小动物是不知道有多少，哎呀，那数量太大了。所以这个山一烧的话呢，那些动物的数量大概也是无量的这个数量在算的啊。那么有时候呢，这个我们知道，很多时候这个野火不是自然起来的，是被人家纵火啊。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就是说像我们的经上讲，就是说属于这个烧山林木，这个果报当然是很大啊。因为你以杀生的观点来讲的话呢，你一次杀了这么多的生命，而且这些当这个大火起来，这些小动物没有地方跑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跟我们人一样啊，假如你困在一个火宅里边啊，火逃不出去的时候，你那种惊慌啊，那种恐惧啊，是很大的啊。所以他这个说呢，得到的这个果报呢是狂迷取死报啊，有点像这个前面这个田猎之情是惊狂丧命啊，非常的类似。所以狂迷取死呢，加一个迷字，就是说他好像发疯一样，怎么死怎么会去变死掉，他自己都不晓得。他可能就往水里边钻呢，往火里边钻呢，或者是人家车子开过来了，就往这个车子前面跑了哈，跑到马路上中间去了，结果呢就被撞死了，或者是被淹死了，就这样死掉了啊。这就是狂迷取死。那我想这个就像我们前面讲杀生一样，这个冤气很重啊。那么杀了这么多的生命，这冤气更重，所以呢让他这个精神都错乱掉了。前不久我想有人注意到，我因为有时候看收到这个台湾的新闻了，金门好像几个小孩子去游泳，对不对？好像游了七八个人，游了剩下三个人，那个也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那个地方很危险的一个地方，不是适合游泳的地方，那么这些小孩怎么跑去那边去游泳呢哈？就是而且一游你看四五个人就不见了哈，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状况。再下来我们看这个所谓若遇前后父母恶毒者呢，说反生鞭打现受报。这个呢又好像是一个一对一的这个报应了啊，像我们这个反作用力的报应。所谓前后父母指的就是继父母了哈，继父继母。那么继父继母呢，常常对这个不是他亲生的儿子呢儿女呢，常常很虐待啊。这个让我们想到说，这个最标准的这个故事就是 Cinderella， 就是因为这个被继母虐待啊。那我们看到这个不管是小说还是这个电视里边，这些故事不断的这个重演啊。所以我想的是，有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当过继父继母，所以有时候不太能体会，这为什么做了继父继母就要这样去，一定要去虐待这个前面这些小孩呢？啊。我想这还是一种私心在里边，尤其是如果他自己生了小孩的话，那么他就想要说把一切的好处利益都要给他自己的小孩，对，不愿意跟人家 share， 不愿意分掉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造成一种所谓虐待啊。讲到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也是在我们这个家庭里面常常发生的悲剧呢，就是婆媳之间的悲剧啊。这个地藏菩萨没有讲这一条要设什么报，或者婆媳造成了很多家庭的问题啊。我有时候也是不懂，为什么这个婆婆就容不得媳妇呢？但是这种情况几乎相当的普遍啊，几乎相当的普遍，有吗？啊，婆媳也算前后父母 ，OK， 可以列入这一项。就说好像这个时代这么进步哈，大家这个观念好像越来越开明，好像这一点的这种情况还是常常会有啊，不是因为他这个知识的水准呢而有所不同啊，很奇怪，这是一个。显然是一种很人类这个根性里边的一个心理上的问题。下面呢，我们说看这个叫做若遇亡卜生雏者，说骨肉分离报啊。那么就是去抓这个小鸟啊，抓着小鸟。为什么抓这个小鸟？我不太晓得。是抓来怎么样？抓着小鸟来吃吗？还是怎么样的啊？有人啊？有烤小鸟哦，对啊，有这样哈， 是啊，是有这么回事啊，不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藏菩萨特别提这一条出来，表示这个是蛮常常发生的事情哈，才会提出来。哎，那么他也是得到的报应呢，也是一个很对等的报应啊，就是你破坏了人家的这个家庭，那么你自己的家庭呢也会出问题。下面几条呢又回到跟这个佛法有关系。若欲毁谤三宝者，说盲聋应哑报。毁谤三宝，我们前面在第二品里边哈，我们也很多地方提到了哈，如果说像这个出佛身血了或者什么，会堕到这个地狱去啊。毁谤三宝的话呢，严重的也应该是会下到地狱去的啊。那么他这里说是盲聋应哑报啊，就是说有时候呢，这个还没有落到地狱的时候呢，会有先受一些果报啊。那么这些果报受完了之后的话呢，才会去受这种地狱的果报啊。所以这里讲的这个宝报呢，可能属于这种比较轻的啊，前面的报啊，盲聋应哑。那么你如果变成聋哑了啊，聋的话呢，你永远听不到佛法啊。所以这个聋哑的人呢，对这个佛法的接受呢，就会产生一个障碍。那因为呢，你毁谤了三宝，使得别人呢不能够，可能坏了别人的善根，使别人不能够呢接受到这个所谓的佛法啊，断了别人的这个佛法的这个因缘啊。那么所以呢，你自己呢就得到这个聋哑的果报，使得你呢以后呢也没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个佛法了。若欲轻法慢教者，说永处恶道报。轻法慢教就是对这个佛法呢做一种贬义的这种说法啊，比如说传统的说法啊，说这个佛教是迷信呢 啊或者说这个佛教是这个都神话啦啊是这个很初级的宗教啦啊，这一类都是属于这个对这个佛法的一种啊一种轻蔑啊。那么或者有些人呢所谓的这个亵渎这个佛教啊，比如亵渎佛教的里边的人物啦，或者是菩萨啦啊，或者道场啦啊，这些都属于这个轻法慢教。像这个毁谤或者轻法来讲的话呢，在历史上当然有了，我马上想到的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古来这个古文学的这个大师，就是韩愈。大家记得韩愈吧，唐朝的时候他说这个他这个文章呢是文起八代之衰，就是说他振兴的这个古文啊，他的古文的确是不错啊，但是他呢就是很反对这个佛教啊，所以很有名的，他当初这个对着皇帝呢上了一道这个叫做谏迎佛骨表啊，就是皇帝呢大概不知道哪里有人进贡到这个佛的这个舍利嘛啊，那么就非常的这尊重啊，那么昭告天下等等，行了很多的这个礼仪。这个韩愈呢就认为这个不对啊，所以写了一篇这个谏迎佛骨表，那么对这个佛法呢做了很多的贬义，所以这个叫会永处恶道报啊。不知道韩愈现在在哪里了所以文章写得好是一回事情啊，但是道理还是要能够通。因为你这个轻法慢教，那么入到这个恶道里边去的话呢，大概也不太容易再接受到这个佛法。接着呢他说也是跟这个佛教有关，若欲破用常住者，说一劫轮回地狱报啊，这个跟我们在第二品里面讲的就相同了啊，那里边也有这个所谓的破用常住或者是侵害这个常住。那么常住我们知道了，就是这个所谓十方常住啊，是这个寺庙里边的哈，这些个种种的财物啊，都属于这个常住。那么破用的话呢，或者你是滥用了、浪费了，或者是盗用了，或者是侵害了，这都是破用啊。那么我们谈过这个道理啊，为什么破用这个常住呢？这个果报这么严重。下面所谓污凡污生者，说永在畜生报啊，这又是落到这个畜生去了。污凡啊，凡是清净的意思啊，一个所谓这个出家人或者是道场，应该是清净的啊。那么如果你去用各种方法去这个把它这个弄污染了哈，那么使得这个地方不清净啊。好像我们前面讲过什么，就是这个什么玷污僧尼了哈，或迦兰内这个滋行这个淫欲啊，这些事情就属于这个污凡的事情啊。那么下面这个污僧，污是什么？也是一种诬告的意思啊，就是 也是呢硬捏造一些事实出来，捏造一些事实出来呢，来这个破坏别人，来这个毁谤别人啊，毁谤这个所谓的这个僧啊，僧就是这个三宝里面的僧侣。所以这个呢罪过当然也是蛮严重的啊，就会呢涌在畜生报。但在畜生里边的话呢，基本上都是愚痴了啊。那么你做的对这些佛法啊这些事情呢，那么你得到这种愚痴的果报。像这个所谓的诬僧了哈，如果说像这个诬告了或什么东西，这个其实在历史上是很多常常发生的啊。前面我们提过说这个有这个三武灭佛啊，后来我查了一下呢，这个三武是北魏武帝，然后是这个北周武帝，然后是唐武宗啊，这就是三武啊，都有一个武字在里边。据我的了解呢，这个在这几次灭佛里边呢，后面都有一个背几个相同的背景。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道教的这个人士的哈，这方面的这个怂恿啊，想要把这个佛教呢取代掉。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很无可奈何的事实，就是佛教发展到一个程度之后，这个僧团啊的人数还有他们的这个可能他们的这种所谓的财产呢都大到一个程度啊，这时候呢引起了这种动摇国本的感觉啊。那么至少有两次的话都是因为这个皇帝想要打仗，他一看这个兵员已经不多了，你这个三四十万的这个和尚出家了，这些人不能够征召去当兵啊，他损失了很多的兵员啊，所以他就要把这个僧呢给他废掉啊，让他们还俗去当兵去啊，有很多这种属于这方面的考量在里边啊。近代的话呢，在也发生了哈，像这个国民政府退到台湾去的时候呢，对佛教也不是很友善的啊。那时候的话，一般我们说那段时间有一段白色恐怖的时间啊，那么很多的这个我听过很多的这个出家人呢，也都被戴上了这个就是红色的帽子，说是跟这个共产党他们有这个好像有什么关联啊，因为这个原因呢被审讯啊，甚至于被拘禁都有的啊。这是已经在我们这个最近来呢发生过的这些事情啊。当然了，还好了，没有到了这个灭佛的这个地步。在下面呢他说是啊，若遇汤火斩灼伤身者，说轮回地藏报啊，就是说你杀了什么东西，下辈子你就被人家杀啊，有这个意思在里边啊。那么汤火斩灼伤身呢，多半时候呢我们知道都是为了这个口腹之欲啊，因为这个上次也谈过了，像这个吃海鲜呢要吃活的啊，那么吃什么东西觉得活的好吃啊，好像你像我所了解，很多时候煮这个龙虾几乎都一定是活生生的就下汤去煮，对不对哈？啊，或者是有没有活着去烤的我不晓得，但是活着去煮的是很多的啊。那你如果想到这个以后呢，我们读这个地狱的种种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苦报的时候啊，那些个刑罚呢，那么我们这种看起来的话呢，就是跟这个地狱的这种刑罚几乎就是一样的东西啊。我就是因为最早在纽约的时候还当学生的时候，有一次有些人到我们家去就买了一些龙虾，以前我没吃过什么龙虾，就在我们家去煮，我第一次知道这龙虾是这样子活生生的下水去煮的，后来我就不敢吃龙虾。那么还有人呢，我知道我以前也是跟着这个陪客人的时候去吃饭，那有些工厂的招待里边的话呢也是很恐怖的，他们就吃那个龙虾沙西米，就是把那个龙虾活的呢就给它切了啊，切了做沙西米啊。所以这个，所以有时候你说这个，如果我们从刚刚讲这个反作用力的这种果报的话啊，你就几乎你不能够怀疑一定有这种地狱的存在啊，没有理由去怀疑它，因为这种事情可以发生的话，对不对？那么你受这种果报的话呢，也是从业果的观点讲的，应该也是蛮合理的。就是我记得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在还在台湾的时候，我常常去有一家是做这个卖牛，专门卖牛肉面的。有一天我不小心看到那老板，他脸长得好像牛，啊，不知道跟这有没有关系啊？接下来他说这个若遇非礼毁用者，说所求缺绝报啊， 这个非礼毁用呢，就是把有用的东西呢，我们把它破坏了，而且这个破坏的没有道理啊，有时候可能就是很没有来由的，很生气的或者什么情况之下给它破坏掉啊，或者只是为了破坏而破坏啊。那我想这个东西在古时候啊，这个资源都蛮缺乏的哈，所以这个更严重啊。在我们现代来讲的话呢，这种物资充裕的话，有时候你还不太感觉，坏了就坏了嘛，再买一个就好了嘛，对不对哈？但是在以前的话呢，我想这个就是很严重了啊。我看现在来讲，从这个非礼毁用来讲的话啊，你说比如说有些人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纽约的时候看这个 subway 上面呢，一定有很多那个 graffiti 有没有？就是那个在 subway 上画啊，你看整个 subway 上都是画那些东西，搞得乱七八糟的啊。那这也算是一种非礼毁用，不过他还好，他只是把它画一画啊，倒没有把这个车子给搞坏掉了啊。那以前还有说，你看这个有些顽皮的小孩子啊，在这个停车场呢，这个走过车子呢，就把人家车子画一道，也毫无道理的，你这个车子就要开始去修这个 body 去了啊。但是我觉得这些都还好啊，现在我感觉一个破坏力最强的，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话呢，是这些搞这些 virus 这些 hacker 啊，这些破坏力太强了啊。你看他们随便搞一下子的话，这个说电脑就要宕机了，所有的资料就跑掉了。我们现在没有人不用电脑嘛，对，每天都紧张的要死，所以这个呢，大概是这些 hacker 要受这个报哈，叫什么索求缺绝报，索求缺绝报就是说他们也是一样啊，他们这个把别人的用品破坏了，所以他们要用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了。其次，若欲无我共高者，说卑使下贱报啊，这个呢也是属于我们这个烦恼里面的一个重点的哈。这个无我共高呢，就是一般我们叫你说是这个我慢的啊，自我的一种傲慢啊。那么会傲慢啊，当然基本上呢就是他对这个自我的观念呢啊抓得非常的紧的人，就更容易傲慢啊。共高，共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朝贡，像皇帝朝贡，或者把他手举得高高的，所以共高呢，就是把自己呢心理上抬得很高啊，鼻子挺得很高，这种就是无我共高。什么样的人会无我共高呢？通常第一个是有钱的人啊，第二个是有权力的人啊，那么还有一种人呢，也会就是很有才气的人啊。有些人才气大一点，他也会无我共高啊。那么还有一些人什么都没有啊，也会很无我共高。我常常说有些人就是说这个，有时候我们说有些叫花子也很骄傲，那么他就是觉得啊，这个自己不错啊。当然这个共高这里边呢，有时候也很复杂，人的心理蛮复杂的。有些人这个共高其实有自卑在里边，有些人因为自卑所以他共高啊，所以都很难说啊。不管怎么说呢，你表现出来是一种这种共高的态度，那么会让人家呢啊这个觉得不舒服。就是你自己的共高呢，其实在心理上呢就是对别人的一种这个轻贱啊，所以呢得到的果报呢，也就是刚好是一个相对应的果报，就是卑使下贱，做人家的这个奴仆啊，做人家的这个使唤的人啊，做一个贱民，这种果报。那对我们学佛的同修来讲的话呢，其实这个我慢呢，虽然我们没有到无我共高这个地步啊，但是呢常常还是会起一些慢心啊，要也是不容易说完全去除掉啊，所以这个呢倒是我们在修行上呢也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啊。不一定说因为你怕受到这个卑使下贱的果报啊，那么但是呢这种我慢呢对于我们的学习来讲呢都会造成某种程度的障碍啊。其实要把这个我慢呢真正的化掉的话呢啊，不容易了。基本上你要化掉这个我慢呢，你可以从一些世俗的观点去考虑啊，比如说人呢各有不同，有长有短，所以你没有理由说你自己比人家高明啊，你可能这边好一点，你那边可能就输人家，比不上人家啊，所以加加减减没有说比人家好到哪里去啊。所以这样一个想法呢，我们也可以比较不会生起这个慢心啊。那么从佛学的观点来讲的话呢，这个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平常的说法说人人都有佛性，对不对哈？虽然这个佛性我们还不是很懂是什么东西，表示说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啊，都有一个这个共同的这个觉性的基础在里边啊。 所以在这个层上讲的话，从这个基点上来讲的话呢，其实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高到哪里去啊，因为这个基点是比较，这个佛性的这个基点呢是比较这个怎么讲，比较这个啊，比较基本的，比较内在的啊，不是你可以这个拿来拿去的，或者是可以从外面拿来，可以把它丢掉啊。所以如果大家都是在一个佛性的这个基础上的话呢，你会感觉到呢，我们也不能够起这个我慢啊。当然了，这个佛性的意义呢，另外相同的一个看法呢，就是我们对这个空性的一个理解哈。当你把这个念头呢转到这个空性上去，理解到呢啊，我们这个自我呢只是一个这种所谓因缘条件啊聚合起来的一个现象而已啊。如果把自己用这种观法一观下去的话呢，你这个自我的意识呢，在那个时间之内突然间就淡化，或者是甚至于消失掉了啊。当你没有自我意识的时候，这时候你才是真正消除我慢最彻底的时候啊。你只要有一点自我意识在，其实这个我慢的话呢是不能够完全清除掉的啊。所以修学这个空性呢，那么是有各种的利益啊，对这个我慢的利益呢也是非常的明显的。接着他说，若遇两舌斗乱者，说无舌百舌谤啊。前面我们讲过了很多的口业，像这个毁谤，像这个恶口啊，甚至于包括这个所谓的污梵污声的污告，这都是跟口业有关。那么这里提到这个两舌呢，也是一个口业啊。两舌的确呢，就一个就人这个社会的和谐来讲，或者是一个团体的和谐来讲的话呢，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啊。任何一个团体里边，通常要出问题都是出在这个两舌的问题上边啊。那么两舌的意思就是说啊，对东家讲一件话，对西家讲一个话啊。有时候东家讲西家的坏话，西家讲东家的坏话啊，或者呢也不是讲坏话，就是把东家的这个讲法告诉西家，西家的讲法告诉东家，这样就够了哈 这样的话呢，造成人家的这个彼此间的这个矛盾出来啊，制造一些矛盾出来。那么矛盾制造出来之后，就会产生互相的一个这个争执啊。所以呢，常常要这样做的人呢，有些人是习气使然，但是更多的情况呢是想怎么样让这个人家的互相斗争呢，他可以渔翁取利啊，或者是故意呢透过这种方式呢，那么来破坏一个团体啊，这都是这个可能的这个心理啊。所以这些人他得到什么样的报应呢？是无舌百舌报，跟他的这个舌头有关系啊。看来这个喜欢两舌的人呢，表示他这个舌头的肌肉可能比较发达，要喜欢讲话，所以他得到这个果报呢，要么就是没有舌头让他不能讲话，要么就是呢这个舌头太发达了啊，变成一个舌头很发达的动物啊。这个百舌哈，无舌我们刚刚前面也谈到了哈，这个无舌就是哑巴啦，或者是没有舌头的这些动物啦。那么这个百舌呢，其实没有什么东西长百舌的哈，意思就是说这种百舌就是那个讲话很这个舌头动个不停的啊。我的了解的话，这个百舌能够唯一我能够想到的百舌呢，就是这个一般叫做百舌鸟。我后来去查了一下这个百舌鸟的这个资料呢，它这种东西呢好像学名叫做一个字很奇怪，一个东南西北的东旁边加一个鸟字，这个字念东，有没有听过东鸟？那么百舌鸟的话呢，或者叫做黑东，表它是黑色的，身体是黑色的啊，它的那个嘴啊是还是带黄色的啊。听说这种鸟呢跟这个八哥很相近，但是体型要大一点。八哥是很会讲话的鸟，可以学人讲话的，对不对？所以表示这个叫做黑东这种鸟呢，大概要训练它也会讲话。八哥是不是就九冠鸟？那说不定这就是九冠鸟，会讲话嘛，对不对？说不定这百舌鸟可能就是九冠鸟，你这样讲的话，又是嘴又是黄的，身体也是黑的吗？对呀、啊，那就很像，对对呀。简单的说呢，就是不管怎么说，就是如果喜欢两舌的话呢，极大的可能是堕到这个畜生报里边去啊，而且是一种禽鸟的畜生报。若遇邪见者呢，说边地受生报啊。那么心存邪见，邪见有很多种了哈，不正的见解都叫做邪见。 那么邪见里面比较重的呢，比如说有这种啊邪教啊，你弄了一个这种以这个邪见呢把它变成一门宗教了，那么这样子呢常常影响的力量很大啊，会伤害很多人，这种邪见会伤害很多人。如果只是你自己有一个错误的见解，那顶多伤害到你自己，这个还比较轻啊，但是你搞成一个宗教或者变成一种运动，变成一种思想，那么这个伤害很重啊。所以这个邪见，那么在佛学里边呢，认为最严重的邪见呢叫做波无因果，就是不承认有因果的关系，这个邪见是最重的一个邪见。因为不但这个因果呢是造成我们这个啊怎么讲，就是说维系我们这个社会伦理的哈、啊、一个必要的观念呢，它同时呢它也是这个自然运转的一个基本，最基本的一个法则啊。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因果呢给它否定掉的话呢，那么对这个世界的这个所谓的混淆呢哈、啊、那么是造成一个最很大的一个混淆啊，就是说也可以说就是说啊犯的这个错误很大啊，犯的错误很大，不是一个小错误。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会产生的果报是边地受生报，将来你在投生的时候呢就不能生于中国。在佛经里讲的中国不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大陆或者是台湾的中国，呵呵，它讲的是说有文化的这个中心的地方叫做中国啊。所以这个我们讲这个人生八难啊，就是或者叫做八无暇啊，就是叫所谓不生中国，不生中国就是生在边地的意思啊。所以相对来讲呢，边地就是什么呢，就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地方啊，比较这个野蛮的地方啊，蛮荒的地方，就是这个所谓的边地啊。在我们古代中国呢，我们讲这个蛮漠之邦啊，这个五什么什么夷啦、东夷西狄，这些就是属于这个边地啊。那以现在来讲的话呢，这个文明普遍的都比较发达了哈，也文传播的也比较普遍的，大概现在还能算是边地的地方呢，可能像这个什么太平洋里面某一个小岛啊，人烟比较稀少的地方，或者是走到这个非洲的话，到这个很浓密的这个森林里边去啊，那么这种地方呢可以算是边地。好，这个呢就是他列举出来呢，这个地藏菩萨呢，你看针对着不同的人类所可能造的这个错误的因或者是业啊，那么来警告这些众生们你可能遭遇到的一些果报，那么让你产生一种警惕之后呢，希望不要再去犯这些错误，不要再去造这些业啊，以这种方式呢来不断的啊提醒救度众生啊。那么表现出呢他不但是很勤快而且很仔细啊，我希望呢每一个层面呢每一种不同的业呢他都能照顾到啊。所以这里我们虽然只讲出了20几个，可是呢他说这个只是粗略的说，因为说不完，所以他下面这个结论就是说呢，这个我说叫做结说粗略啊，如是等阎浮提众生身口意业恶习结果百千报应呢今粗略说啊，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业感差别，好，这我们到这里为止哈、啊，就是说到这个经粗略说啊，这一段呢就是说结说粗略，就是我这边讲的结说粗略啊，意思说呢，我们这只是很粗略的提出几个来讲，实际上，那么这个地藏菩萨在做的话呢，是这个百千种的报应呢，他都一一的在这里照顾他们啊，都是一一的说他们的因果。下面就到了呢，我是所谓的护主护法这一段啊。佛陀接着说了，他说：“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业感差别，地藏菩萨呢百千方便而教化之，用各种不同的方便来教化。那么世诸众生呢，先受如是等报，后堕地狱，动静结束，无有出奇。这是说，说难度的众生呢，仍然将常系于苦趣啊。”你这个从句子本身来看呢，好像说这个地藏菩萨教化了半天呢还要堕到地狱去，是不是啊？那这有点觉得奇怪，他不是这个意思啊。说地藏菩萨已经是百千方便在教化，已经尽了他所有的力量，问题不是出在地藏菩萨，而是出在这个众生的这个层面。这些众生呢，他们呢没有听到教化啊，如果没有听到教化，那么他就或者是不听地藏菩萨的教化，不能接受，于是他就要去受这些果报 啊，就这样。那么受了这些果报之后呢，后堕地狱啊，意思说呢，有些果报，比如像这种谤三宝的果报啊，轻法慢教的果报，或者是悖逆父母的这些果报，都是会下这个地狱的啊。那可是呢，他这个果报上呢，我们在佛学有时候分呢，就是说不是一次受完，所以他有时候分的细一点呢，他分成一个叫做花报，一个叫果报啊，花跟果了。你说这个一棵树它要结果之前是不是先开一个花啊？所以花也是它的一个果报之一了啊。但是花还没有到果，所以到果之间还有一个距离。所以假如说你今天悖逆父母，被这个天地灾杀了，被这个雷打死了，你说这个报是不是就完毕呢？没有，这个被雷打死呢只是一个花报而已啊。打死完了以后你还得下地狱去受苦去，那个才是你的果报啊！你最后的果是在这个地狱的果报，最重的那个报就是他的啊这个。然后有时候还说这个果报之后呢，还会有一个余报，那个余波荡漾还没有完毕啊。所以很多时候呢，你地狱的报受完了，你说我是不是结清我的这个账了呢？还没有，你不能马上回来变人，通常就是又到这个畜生道里边去过个好几辈子，或者到恶鬼道里边去过个好几辈子，那么再辗转的不知道多少次之后，哦，好不容易又回到这个人道里边来啊，要经过这么大一个圈子啊，所以你一旦呢失掉这个人身之后呢，的确是非常的这个辛苦的啊。所以佛经里常常就警惕我们说啊，小心呢不要失掉这个人身呢，不是在恐吓我们啊。如果我们读了这一段地藏经之后，你就理解到一不小心丢掉人身要再回来是不容易啊，丢掉很容易，回来不容易啊。那么不回到人身的话呢，学佛来讲的话呢，就障碍比较多啊。以做人身的这种生命的形态呢，是最有希望能够学佛成就的啊。所以这个是啊，说明呢这个难度的众生呢，你看我已经跟你讲了啊，也算是到这里呢回答了这个天王的问题啊。你们问我说为什么众生度不完，对不对？地藏菩萨已经度了这么多，可是呢众生就不是说都会照着地藏菩萨的这个意思来做或者听话的啊。那这些人呢还继续受果报，那这些人呢还要继续被度啊。那么再加上前面讲这个因慢不断的哈，那么即使这些人从地狱出来了，或者有些人甚至于呢这一生听到了地藏菩萨的话了，可是呢他还是又会犯错啊，又会做到恶道里边去啊。这一点好像在经的后面呢还会谈到啊，这个这一点好像还是有在谈到。所以这个时候呢把这个情况讲完了，也正好是四大天王呢问的这个问题，所以很自然的呢佛就针对着这一点呢把这个又给这个四天王呢交代了一个任务啊。他说是故啊，汝等护人护国，勿令世诸众业呢迷惑众生啊。四天王里面本来就所谓持国天王啊，什么多闻啊，这些都是啊，以这个名称我们就听得出来呢，是在这个照顾这个人间的啊。他说呢，你们在照顾这些人间的时候呢，就要更努力了啊，尽量不要让前面所说的这些恶业呢，去迷惑了众生，也就是说让这个众生呢，去糊里糊涂的造了这些业啊。你们去努力帮忙啊。所以这一段其实你看得出来呢，就是对这个四天王的一个咐嘱啊，请他们呢要护法。前面请这个定自在王护法是希望他能够这个流通这个经典，那么现在对四天王的交代呢，因为这个四天王的话呢也许不是一个很好的佛学的学者，不像这些菩萨们啊能够说法，但是呢他们是实践的人，他们是用自身的这个能力呢去保护，去这个又保护这些众生，所以他们就顺着这个四天王他们这样的这种身份啊，希望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呢理解到啊，那么众生呢有这些问题啊。最后一句呢就是这个天王的悲叹应承啊，所以四天王闻已涕泪悲叹，合掌而退。这里呢他有这个涕泪悲叹啊，这个四天王为什么会这个涕泪呢？我想应该可以理解啊，因为呢他们平常就是在做很多事情来保护这些众生，所以他们已经知道这些众生的很多习性，怎么去照顾他们。那么现在呢听佛这么一讲啊，解释了 这个地藏菩萨呢，用这么大的这个神力呢，还都不能够完全照顾到这些众生，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呢，那么因为他们有实际的经验，所以他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呢，他们能够真正的体会到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涕泪里边呢，应该呢，也就是说为这个众生呢的一种悲伤啊，就是说哎呀，不要说我们在努力了，你们地藏菩萨这么努力啊，这些众生还是这么难以度化啊，还是继续的在那边受苦，而完全呢不能自觉啊。那么悲叹啊，也是这个意思啊，他是悲叹什么呢？悲叹就是说这些，就是他们的努力呢这么的有限啊。你知道，我们如果说一个做了一些善的事情，得到很大的成效，你心里会很高兴，对不对？你还蛮得意的，觉得做了这些东西有价值。可是你做了这么半天，众生还是这样子在这里哈，头出头没啊。所以这是所谓炽天王引的涕泪悲叹啊。我想这个差别就是像我们啊一样的听过这一段。你想，在座同学，你跟我们不会涕泪，对不对？我们没有这个涕泪的情绪出来啊，就因为我们不像这个炽天王一样，他已经涉入到这个事情有这样的深度啊，他实际上在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以他们的境界呢，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他会产生这种涕泪悲叹的这种情绪出来，合掌而退啊，退回去了，退到这个大众的列里边去。好，这是我们把这一章呢，今天很好结束了啊。结束了以后，我们再回头看啊，那么所以这一章呢，我想大家现在会同意我的想法，就是说把这一章叫做阎浮众生业感品的话呢，其实是不是很恰当啊，不是很恰当。那么整个大体主要的内容啊，说的是这个地藏菩萨发的大愿啊，那么另外一个题目呢，会谈到所谓这个这里讲的所谓这个业感呢，也就是哪些因感什么样的果啊，那个呢，只是他为了要回答四天王的这个问题，要说明地藏菩萨呢做了这么多的努力，然而呢众生还不能进度，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更有必要除了去付嘱这个定自在王菩萨们去护法之外，那么也要付嘱天王去护法。也就是说呢，地藏菩萨一个人做是不够的啊，虽然他这么大的神通广大，有这么大的愿力，可是众生的难度的程度呢远远的超过，所以释迦牟尼这个度众生的这个事业呢交托出去，那么就不只能交托给地藏菩萨一个人啊，他需要很多其他的人呢同时的一起来帮助这个地藏菩萨，才能使这个事业呢能够啊比较成功。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对这一章呢啊整个的这个科判上呢，我是做这样的判法，我最后判成就是说称扬地藏大愿力以付嘱啊，你必须把这个地藏的这个愿力呢讲清楚了，那么也同时看出来呢，他虽然愿力大啊，还是需要呢大家一起的这个协助啊，所以呢付嘱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不只能付嘱地藏菩萨一个人啊，我还要付嘱很多人，要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啊，那么这样呢才这个释迦牟尼呢他这个涅槃的时候呢会比较放心一点啊。大家还有没有问题？刚刚下课的时候同学问了一些问题，蛮好的啊。如果好没有的话，我们就一起回向了。好，我们一起诵啊。愿此法会功德回向一切有情，远离诸恶苦趣，常以佛法明灯，多生父母得意，现世家小安平，地藏菩萨护佑，善行善果日增，学佛永不退转，深入智慧禅定，发起度生宏愿，菩提道业早成。好，大家晚安。